今天是学习《商主天子所问经》第六讲。这个上一次讲到最后一段呢，讲完了，但是这一段呢，意思不太好理解，难度相当大，所以呢，把这一段的那个意思啊，总结一下，就是拖出来一个就是思路，我们用那个思路再捋一下文殊它是什么意思。怎么个说法方式？为了理解文殊的这个说法方式，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读经的钥匙，读懂所有佛说的一切经的钥匙，再重复一遍。这个重复呢，对有的人，对少数人呢，可能觉得是重复。但是大部分人呢，他不一定那个，就是可以说肯定是掌握的不是准确的。多听几次，多体会体会，要仔细听，你才能够慢慢的理解准确，掌握住它，然后你才能用它去读懂一切经。这就叫授人以鱼，哎，不是授人以渔。就是说，如果就教你把这个经意思读懂了，你可能碰到其他经呢还是不懂，还是这个就是就懂了一个经。我们现在呢教这个读懂经的钥匙，就是教给大家怎么去读经。你把这个钥匙的意思确实理解了，那你就应该能读懂一些经。当然这个当中呢还得这个有一个练习的过程，就是说这个钥匙我明白了，但是读经的时候呢，因为佛菩萨说的话不一样，情景不一样，哎，这个你应用，就是把这个钥匙去开那个锁的时候怎么开，它不是说就一把锁，这个情况不一样，你还得有一个实践练习应用，慢慢慢慢，哎，你就读懂一切经了。这个读懂一切经的钥匙是什么？这就是佛在阿毗达摩大乘经里头，这个经呢中国人没看到，在印度玄奘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但是呢，无着菩萨把这个经里头最重要的一品《摄大乘品》给解说了一下，所以现在有这个《摄大乘论》，这是佛说的摄大乘，就是把大乘的纲，把大乘的纲领给你拎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无着菩萨给我们保留下来了他这个论，阿毗达摩大乘经，这个阿毗达摩就是论大乘经，或者是说大乘理论、大乘纲领这么一个经。这个经里头呢，佛就说了这个三性是读懂一切经的钥匙。弥勒菩萨他的接班人未来佛在瑜伽师地论里头也是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而且比佛说的话还解释的还细，也是说三自性是读懂所有佛经的这个钥匙。三自性理论呢，我们不在这儿说，因为这个要你要是去专门学习去，我们这不是讲三自性，是讲经。我用一个比喻把这个三自性呢拖出来，给它简化。什么比喻呢？就是说，全部大乘佛法就是一句话，说我们凡夫是在梦中的人。哎，你从这个梦一醒，你就变成圣者，变成菩萨，哎，变成这个圣者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转凡成圣，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这是大乘佛法的核心要义。这个核心要义呢，我们把它概括成四个字，就是梦里的法呢，都是空，都是没有的，都是假象。你从梦里醒来之后呢，你就会见到世界的真相。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就是你一看啊，实际上只有那个能做梦的心，没有梦里的一切法。也就是说，世界上唯有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心里做的那个梦全是空。大乘佛法就用这个梦喻就比喻成这个样子，概括成四个字就是什么呢？就是叫唯识无境。就是说唯有只有心识，每个人只有你的心识，你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你心里头 心外梦间的一切法都是梦里的空想妄想，都是不存在的。无境就是没有梦境里的一切东西，心对的境就是梦境。哎，没有境，唯识无境。记住这四个字，你就懂大乘佛法了。然后有人可能说，唯识无境这是两个法呀，你不是三字性吗？你看，唯有心是真实存在的，这是真实存在的法。没有心外的法，没有心对的境，心对的境是梦境，没有梦境里的一切法，这是假法。说唯识无境四个字，就是说了有一个真法是心，哎，有一个假法是心做的梦。这不是就两个法吗？你怎么三字性呢？这是这样，现在说唯识无境这四个字啊，是说了两个真实的法，就是心是真实存在的，这是真实的法，然后那个梦里的东西都没有，这是真相，这是真理，这是佛告诉我们的，说你梦里的法都是空，无梦 无境，哎，就是一个心，除了心没别的，这个无境是真理。但是我们在梦中的众生啊，梦中的凡夫啊，他不知道这个真理，所以梦中的凡夫呢，他认为这不是梦，他认为我们面前这个男女老少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这又是一性，这叫遍计所知性，也叫我们就在这个比喻里头就说什么呀，是凡夫的糊涂话，凡夫的梦话，凡夫的邪见，凡夫的颠倒梦想。哎，梦里本来都没有，他说有，这不颠倒梦想吗？所以在这个唯识无境这两个法实际上是真理真相。哎，如果你不是我们梦中人都知道唯识无境这四个字的，知道他也不承认，他怎么认为说我们面前是梦，没有这个东西呢？哎，所以呢，三字性是什么呢？是还是一个真法一个假法，就是说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梦里都没有。但是这个梦里都没有呢，又分了两个法，就是凡夫的一个看法，佛的一个看法，又分两个法。凡夫认为梦里的东西都是真有的，不是梦，这就叫邪见，就是梦可以有两个看法，一个邪见，一个正见。然后佛告诉我们呢，说你们就是在梦里头，你醒了这里头什么都没有，这是真相。哎，告诉我们真理正见。所以这个假法里头分了一个正见，一个邪见，这样就成三字性了。哎，一个真实存在的只有心，这个是不变的。哎，梦里的法都没有，但是呢佛跟凡夫的看法不一样，分成了两个性。哎，凡夫认为梦里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一个颠倒梦想的邪见。然后呢佛告诉我们说这个梦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哎，你能够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这是正见，这样是三字性。所以这个唯识无境里头包含了三字性，我们把它简化成一个梦喻之后啊，你就好读经了。我们简化啊，怎么读经呢？你读经的时候你就看说，因为经都是佛说的，哎，都是正见，所以他就唯识无境两个就概括了，他就不说那个凡夫邪见了。凡夫邪见是我们的观点，他是来对峙我们观点的。所以三字性呢，我们就说两字性。哎，唯识就是说你读经的时候怎么读呢？你一看佛呀，他老说这个东西没有，你就知道他一定说的是梦里的东西。即使他说的佛，即使他说的佛法，即使说真理，即使说不管他说什么，只要他说这个东西是没有的，那一定是梦里的东西，这你就读懂了。然后他如果是这个东西呢是真有的，哎，有真实境界，这个真实存在的，一定是梦外的心里的东西。你就记住这两句，你就能读懂一些经了。否则的话，你不知道这两句，你绝对读不懂。因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佛说这个东西，他有时候说有，有时候说没有。哎，你就不知道三字性就糊涂了，不知道梦语就糊涂了。你知道梦语就清楚了，就是他 说这个有的时候，他一定是说的这个就是梦外心里头有的。他要说这个东西没有的，一定是整梦里头没有的。甚至就说到，比如说他说，梦外心是真实存在的。有时候他又说呢，这心也没有。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他不是说的说梦外那心没有，梦外那心要没有了，那连梦也没有了，没心谁做梦啊？是不是啊？哎，他一定是说的在梦里头，这个佛说的这个心，用语言表述的这个心，这个心也是假安立的，也是没有的，一定是说的这个。哎，就好像佛说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哎，只是说心是有的。有时候呢他又说，哎，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哎，心又没了。那三界唯有的心是什么呀？就是梦外的心。那三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没有的心，那是什么呀？一定是梦里的心。这样你就能读懂一切经了。这是先教给大家这个读懂一切经的钥匙。然后我们就来练习。练习呢，就是第一个难题，就是这个上一次讲的最后这一段，我大概把情节重复一下，就不读了啊，因为读那个要时间，我就重复一下情节。情节就是什么呢？这个商主天子问文殊菩萨呀，说如果有人回汝所说，彼将何去？就是如果有人毁谤你说的，说你说的都不对，那都不是那个，都是胡说，哎，不要听他的。如果有人诽谤你的这个所说，那些人他将来会到什么地方去？文殊菩萨说，当向涅槃。说这些人呢，他们会走向涅槃。涅槃就是从梦中醒来，他们会走向解脱。哎，这个是不是很奇怪啊？谤佛，谤这个文殊是菩萨了，但是他也是古佛再来，他是菩萨化现。哎，谤佛谤法是吧？他因为他是在佛面前说的，那他就是佛说，是佛加持他说的。哎，谤佛谤法，谤佛谤法呢？哎，结果那个说，如果有人毁谤你所说的法，他们上哪儿啊？文殊说他们会向涅槃，会得解脱。这个很奇怪。然后这个上主天子就问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文殊说呀，一切无有不回语言而能得至圣解脱中者。就是说没有一种人说他不把语言全部毁掉他能解脱的，他要想解脱他就得把语言全部舍掉。心经观自在菩萨也是这么教我们的，是不是啊？梦里的东西全要舍掉，不要不光是梦里的五蕴十八界，连梦里的佛法，梦讲的梦里佛讲的苦集灭道，这是全部佛法。梦里的佛，哎，梦里的凡是梦里的都是我们凡夫分别出来的，都是语言说出来的，必须把这一切要完全空掉，无智亦无得，没有想法也没有所得，物我两忘是这个能所双亡，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哎，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就解脱了。你看文殊说的就是这道理，说没有一个解脱的人，他不是把一切梦里的分别全毁掉的，把一切语言都否定掉的。哎，为什么呢？他说圣道中没有语言，没有名字，没有章句，哎，是离言的。现在知道文殊这意思了吧？就是说那些人说文殊说的不是正法，文殊说的这个都不对，我们都不要他，不听他的，我们都那个把他的说都扔掉。文殊说你看他们毁了我说的是正法，我说的是究竟佛法，他们连究竟佛法都扔掉了，他还有什么扔不掉的？扔究竟佛法是从梦中醒来的最后一步。就是说我们讲过那个金刚经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就是说非法不是佛法的东西，先学佛法，用佛法去空不是佛法的东西，等着把不是佛法的东西都空完了，这个用来空非法的这个佛法就没用了。哎，佛法法上应舍，这佛法你就舍掉，把究竟了义的佛法一舍掉，法也没有了，非法早就没有了，哎，你就以无所得故就究竟涅槃，从梦中醒来了，就照见五蕴皆空了。 文殊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说那些人是谤法，他不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文殊的度众生的智慧。如果那帮人一诽谤这个文殊，文殊跟他们就骂起来了，好，越来诽谤越厉害。如果文殊就不吭气儿，哎，那他们也明白不了。就是说文殊这个时候呢，怎么度这些众生，这就是文殊度这些众生的方法。就是诽谤我的人，我也要度他。一会儿呢，咱们讲一下上一个经，就是《佛说文殊师利行经》里头就有这个，就度了400比丘，就用这个方法。一会儿我再讲，你先把这个情节理解了，我们再用哪个来证实一下。就是说文殊是用这种方法了，就是来这个度众生，给这些法会上的人讲这个道理，哎，说如果他们舍弃佛法，哎，他们就能解脱。为什么呢？因为不舍弃佛法，就是不舍弃一切分别啊，你解脱不了。讲这么一个道理。然后这个上主天子又问了一个，说谤正法者彼岂不堕地狱中耶？就是说啊，你这么说他们舍弃一切语言就能解脱，但是他谤正法他不下地狱了吗？这个上主天子配合的很好，把我们心里的疑问都给提出来，让文殊来这个说法来解决。哎，我们肯定有这个问题啊，啊，他们谤文殊都能解脱，那他们不下地狱呀？这就是装作我们不懂佛法的这个凡夫的样子来提问题，看文殊怎么回答呢？文殊说：“夫解脱者，一切无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正见的人，得到解脱的人，无尘，尘是六尘，哎，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我们梦中一切法就是这六大类，这六尘就概括了我们梦中一切法。你说你眼睛看到的颜色，耳朵听到的声音，身体感觉，脑子里的想法，除了这六种，你在梦里头还能找到第七种吗？哎，这六尘就是我们梦中概括梦中一切法。夫解脱者，一切无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告诉你，想解脱的人呢，必须把梦中的法全部空掉，梦中没有法。如果你有这个证件，如果你得到解脱了，你根本就没梦里啊，没解脱梦里也是空，当然解脱了梦里更加就是限量就空了。我们现在是限量空不了，比量我们能空，哎，我们知道这是梦，哎，五蕴皆空，梦里都没有，哎，一切无尘，我们见上知道，但是我们没有证到。这个夫解脱者一切无尘的两方面都包括，哎，说解脱了的人没有六尘，没有六尘哪里有地狱可下呢？刚才前提是刚才文殊说呀，说谤我的人呐，他舍弃了语言他就能够得解脱，他把最了义的佛法都舍弃了，他就能够得涅槃。哎，这得他们连最了义的佛法都能舍弃，都知道是空，他哪里有地狱可下呢？用就是给我告诉我们，时刻以如梦观来观察面前一切，时刻以正见来看待一切法。金刚经里佛说，佛说一切法都是佛法，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佛是用正见来看一切法的，看什么都是佛法。为什么呀？他看色色是空，看声声是空，看人人是空，看法法是空，什么不是佛法？文殊就是教我们用正见看一切，用如梦观看一切，就是教我们做如梦观。所以呢，谤他所说的人，哎，因为他们舍弃了了义佛法，所以他们能够解脱。哎，谤正法的人岂不下地狱也？这个前提就是邪见。什么邪见啊？就是认为面前不是梦，认为面前是真的。哎，面前有真菩萨，有真的佛法，有真的人，这个人他谤了这个佛法，他就要下地狱，有真的地狱。哎，上主天子就扮演的这个 没有证件的凡夫，哎，就是我们，我们都没证件，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个问题。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就背离了佛法，已经就回到了凡夫的颠倒梦想的邪见上了。文殊就给他怎么纠正呢？就是用证件来纠正，梦里头一切皆空，哪里有谤正法这回事，哪里有地狱可下呢？都是在讲如梦观。你为什么听这个法会，马上下边就有很多人就会从梦中醒来，证到无身法忍？为什么？就是因为文殊跟商住天子在这儿不断的给他熏习如梦观，熏习正见，熏习清净种子，熏习在梦中提醒他，加强清醒意识。如果要他俩不说正见，商住天子说帮正法下不下地狱啊，文殊说下地狱，好，行了，都是给我们加强梦的，我们醒什么呀？利用不管他问什么问题，就好像这个经前边他问说你说你什么也没布施，你这不是那个谦吗？不是小气吗？哎，文殊就你说小气，哎，我就是小气，我什么小气啊？我舍不得众生，我从来不舍弃众生，哎，一定要度众生。也就是说，我们在梦中修行啊，实际上我们只有语言，我们是用语言来修行。或者说我们是用贪嗔痴来修去贪嗔痴，我们是用正确的贪嗔痴的方向，我要贪从梦中醒来，我要贪佛果，所以我不要梦中的一切法，我要空掉梦中一切法。哎，这个贪一定是两面的。哎，说凡夫贪钱，凡夫为了挣钱什么都不顾，他是贪钱，他也是什么呀？舍弃，哎，也是布施，舍弃布施，舍弃什么呀？舍弃真理，舍弃真相，舍弃人生的意义，舍弃人的道德。哎，贪钱他就舍了很多其他的东西，舍真理，哎，认为世界上没真理，你们谁爱傻乎乎的，谁爱解脱谁解脱，我就要钱。所以这个贪它都是两面的，贪嗔是离不开的，有贪就有嗔。哎，然后那边后来问这个说你这不是嗔吗？他说我是嗔呐、啊，嗔什么呀？我嗔烦恼啊，我嗔这个轮回啊，我嗔这个梦中一切法呀、啊，我就要远离它呀、啊。啊，还嗔小乘是吧？嗔声闻缘觉，哎，因为什么？因为他不了义，他解脱不了，他不是真正的涅槃，不是真正的解脱。所以大乘佛法让人不要去这个堕到小乘里头，一定要发菩提心，一定要成佛，一定要这个从梦中醒来才是真的解脱。你已经懂能学大乘了，就不要再回小乘去了，那个是学不了大乘的人，佛没办法才给他们方便安利说个小乘，哎，那是个过渡的法，方便说法。好，我们就把这个情节回忆完了。这个然后呢，大家这个我再讲一下，就是我们刚讲过的那个佛说文殊师利行经里头的一个情节，来这个让大家对这个文殊的方便善巧的度这个谤他的众生呢，有一个这个不好理解，我们把这个情节回忆一下，帮助我们理解。在这场法会，在这个佛说文殊师利行经这场法会上呢，这个舍利弗跟这个文殊菩萨也是跟今天一样，就是在这儿讲这个一切如梦无云皆空，讲这空义。讲到一定的时候的时候啊，有五百比丘受不了了，就站起来啊，高声唱言，就喊起来了：从今以去，更不须见文殊身，亦不须闻其名。如是方出，素应舍离所有文书，一切住处更莫去向。什么意思呢？就是受不了了，一听这文书说这面前什么都是空，什么都没有，这那我们还修什么呀？啊，就是他那个叫什么呢，对正见的理解还不到位，还理解不听文书说的多了受不了了， 就说我们以后不再不见文书了，我们也不听的名字了，他在哪儿我们就离得远远的，哎，我们永远就不去跟这个文书，就没有这文书了，哎，这么喊。说所以这和为什么呢，为什么文书说烦恼解脱一向说也，烦恼就是说烦恼也没有，解脱也没有，这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一向就是空相嘛。大乘法印是一实相印，一个真实相，什么真实相啊，梦中一切法全是空，哎，就这一个相，大乘佛法很简单。说这文书怎么说梦里什么都没有啊，烦恼也没有，解脱也没有，都是空啊，这什么说的什么呀，我们再不听他了，不见他了，说完就扭头就走。这个时候文殊菩萨怎么办，如果按我们一般人想啊，你让他走了，走了那就等于菩萨没办法渡他是吧，哎，那你跟他再叫来，在他本来就受不了了，你再叫回来，他能回来吗，他本来就是那听着受不了了才跑的，怎么办，文殊菩萨你看这个时候啊，舍利弗就配合文殊菩萨，哎，为什么这个他能配合，就是说所有的法会在佛前这个说话的人实际上都是佛加持受益的，哎，他知道这个时候这场法会该说什么，到什么时候该谁说了，要怎么个说法，都是有佛加持的，所以在佛法会上啊，这些人都是佛的受益，都是佛说。舍利弗这个时候啊，就开始配合文殊啊，怎么度这个五百人？怎么度呢？他这样说，舍利弗就问这个文殊，装作很生气，说：“文殊啊，文殊师利也不叫忍者了，文殊师利，说你说法难道不是想让我们听懂吗？”文殊说：“就是，如是如是。”然后他又接着问说，既然你不想让我们听懂，那怎么他们又听懂了，他们说你说的不对就使劲棒你，他又把他们棒的话呢又重复了一遍。注意啊，舍利弗把那五百比丘对佛棒文殊的这个话又完完整整重复了一遍。你看啊，他说那怎么他们就听懂了，他们就说你说的不对，说再不要见文殊了，再不要听文殊名了，他在哪儿我们就离得远远的，以后就没文殊了。这个时候文殊怎么说呢，文殊说善哉，说太好了，说你把他们这个话说出来说的太对了，那五百比丘你听到，你想他们听到这个话，他们能不心里起疑惑吗，他本来生气了，正扭头正在离开，这个时候听舍利弗问了两句，那个舍利弗把他们骂文殊的话一说，文殊说太棒了，他们说的太好了，这五百比丘肯定就要停住来听，哎，怎么他说我们说的对呢，这个时候文殊就说了，说为什么他们说的好呢，实无文殊而可得故，没有个文殊，实际上没有文殊，若实无文殊不得者，彼亦不可见不可闻，根本就没有文殊，你见什么呀，闻什么呀，哎，你还是不是啊，他们说的太好了，根本就没有文书，所以就不要见文书，不要听文书，哎，就没有这个文书。那五百比丘啊，听了之后，突然明白了，明白什么呀？明白他们忘了如梦观了，他们把梦中法当真了，所以他们才说文殊说的法不对，说文殊说一切皆空不对，哎，如果他们记住如梦观，文殊说这一切都是空，怎么不对呢？ 这就是提醒，这就是讲法。哎，把这五百比丘呢，用两个人一配合一表演，哎，一夸赞，五百比丘在站中那儿又一听，文殊把真话、核心的话提出来了，实无文殊而可得者，没有文殊，所以你说我不见文殊，不闻文殊，我离文殊远远的，太好了，就是就根本就没有文殊，你见什么呀？说的太好了。这位五百比丘一听，自己错了，哎，就是他们都是学大乘的，都这个就是做如梦观的，但是呢，由于我们无始以来这个颠倒梦想的习气啊，经常会忘，就在法会上也会忘，因为我们这个习气太重太自然了。文殊这么一提醒，这五百人回来了，说：“哎呀，你要说就是说，你说你怎么不早说呀？啊，怎么不早提醒我们呀？”文殊又表扬他们说：“哎，太好了，太好了！说你们听我讲法就应该是听不懂，为什么呢？因为我说没东西，我没说法。你要是说听我的法，听说，哎呀，文殊今天说的特别好，文殊说了个什么什么什么，你就没听，那叫这话上，实际上说，如果你认为我说了法了。”你实际上就那就没理解我说的意思，你听我说法就应该是什么呀，就莫须知之，就是说就应该是说文殊说的什么我不知道，没有，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哎，没东西。所以这个文殊啊，就是大智慧，哎，用各种方法，你看这些人帮他，他表扬他们，夸他们，夸怎么夸呢？提醒他们如梦观。我不重复他这个文殊的这，你们可以去听这个经啊。文殊菩萨说是与是于五百比丘中，四百比丘于无漏法中心得解脱。这个心得解脱还是证的小乘果，就是证的阿罗汉，因为他们这个还大乘学的还不够，哎，这现在学大乘，但是呢，证的还是小乘果，就是他把人空了，他知道梦中无人，但是他还没达到大乘果。但是呢，还剩一百比丘呢，还没听懂，没听懂这个梦中是空这个道理，还是诽谤。结果呢，这些人呢，他们由于这个诽谤正法，他们就要入地狱，就是这一生结束的时候要入地狱。这个时候呢，这个舍利弗为了救这一百个这个没听明白的比丘，又跟文殊师利来这个配合，来就是给这些这一百个人怎么跟他说。这个舍利弗就问说：“文殊师利啊，说你怎么不顺众生而说法，你就大家喜欢什么你就说什么吧，你大家说梦中有你就说梦中有吧，你结果你非不顺着说，你这么非要说梦中空，另是一百比丘退失堕落，他们要下地狱了，怎么办啊？”这个时候文殊再说呀，不太好，这个取信这一百比丘，这时候佛就出来替文殊回答了，说：“舍利弗，莫做实验，你不要这么说，说这一百比丘啊，由于今天听到了啊，他那个佛先这样说，说这一百比丘啊，今天如果不是听文殊说这个大乘了义法，哎，若不闻是甚深法本者，哎，这一百比丘今天不是听这个文殊说这个法呀，当知彼辈必定堕大地狱中，一劫受苦。”为什么他今天不听这个文殊说法，他一定要下地狱一劫呢？就是因为如果他今天不听这个大乘空义，不听大乘了义法的话，他们将来这个一生一生的修行当中啊，他碰到这个大，他一定会碰到大乘法的，他碰到大乘法他就会谤法。但是由于那个说大乘法的人呐，威望不够，你现在是文殊是在佛前，你看他还听了法会，至少听了一半是吧，听了一多半，哎，如果他未来生中他碰到是一个普通的法师，普通的和尚， 他可能当即还没听，一听说一切法空，他立刻就骂。就这样骂骂骂，诽谤大乘，造的这个诽谤大乘的这个业呀，他的报就是要一劫堕大地狱中，就是他要造堕大地狱一劫的那样的诽谤大乘的这个业。如果他今天不听这场法会，就一定会前边有这一劫地狱的业，他要造，他现在还没造，哎，他要造，造了他要下。然后从地狱出什么的，不说那些了啊。但是呢，由于这一百比丘今天听到文殊说法了，虽然他现在谤文殊要下地狱，但是呢，他免了一劫的，就是以后他就不会在一劫不会这个造下地狱一劫的这个重罪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今天听到文殊讲的这个大乘了义法了，听了这么多半场法会，心里头熏习了大乘空义的种子，而且他知道这是文殊十地大菩萨说的，而且是在佛前说的，而且现在佛又来肯定文殊说的对，这些在他心里都留下了记忆。所以他有了这场法会，他以后再听到大乘法义的时候啊，他有这个记忆，他就不敢再谤大乘了。因为他有记忆说，我们认为大乘说的不对，但是呢，佛说的是对的，哎，大菩萨说是对的，他有这个记忆啊，他以后再听到人说大乘法的时候，他就不敢谤了。所以他就免了以后他还会多次的谤大乘，结果呢，造了要下一劫地狱的重罪，他就免了，他就不会再造这个业了。说呢，他今天谤了，他虽然不下一劫了，他今天谤了文殊，他要下地狱呀。佛说，今天由于佛菩萨这个讲的了义法，佛菩萨的加持，今天他们这个造的这个业呀，下地狱是下什么地狱啊？有的说叫弹球地狱。佛是这样说，今日欲于大交欢地狱之中一处受益，既得上升都是在天中受诸天乐。就是说他谤了这个正法要下地狱的，但是由于他听的是佛菩萨，他是在听佛菩萨说这个正法，哎，虽然一时想不开，但是呢他有这些记忆，就是这是在佛前大菩萨说的。哎，我呢这个就是我听不懂，但是这个他不敢谤，哎，他心里谤，他要下地狱。佛说他这个地狱呢，就是一处受益，就是下到地狱他就升到兜率天上了。升兜率天，因为佛弟子嘛，升兜率天他也不是去玩了，他发愿这个学大乘，发愿成佛，所以他升兜率一定是升到这个弥勒眷属。然后呢，这些比丘呢，这叫重罪轻报，哎，他们在弥勒下生成佛的时候，他们参加第一场法会，他们能证阿罗汉果。这一百比丘，你看文殊菩萨给这一百比丘，虽然没让他们听明白，但是由于文殊说这个法说得好，又是有佛的加持，又有佛的作证，他们这一百比丘留了这个记忆之后呢，他以后就不敢再谤大乘法，而且呢，他们下地狱之后就升到兜率天听弥勒说法，到下生跟弥勒下生成佛的时候，他们跟弥勒是同时下生，到弥勒多大他们也多大，弥勒成佛，他们一听说弥勒成佛了，立刻就跑去参加初会说法，第一场法会他们就去了，可以证阿罗汉果。好，上节课的这个情节回忆完了，现在大家对文殊菩萨为什么要这样说法是不是又理解了？就是为了度众生，为了度那些智慧低的众生，哎，这个甚至呢你给他讲了大乘法他就要诽谤的众生，但是呢这是文殊，他们都有这个就是众生心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都有把握的。咱们现在墨法凡夫，别学文殊这个，你去，人家不接受你的大乘了义法，你非要跟人讲，人家骂你一顿，你有这个本事吗？你能度人家吗？哎，就是，但是呢，我们要学这个了义经啊，要学习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哎，我们先听，先学正见，哎，以后我们慢慢的呢，这个我们也学这个这样度，但是这个末法里头众生根性太差，你像这些比丘啊，他能见佛，能在佛前听大乘法，这也是多少劫的这个大善根呐、啊，哎，只是由于这个邪见，这个习气，哎，他还是老是这个邪见习气起来，老是这个一时想不过来，哎，但是也是都是大善根，所以呢，跟我们现在末法的这个叫福薄慧浅的凡夫不能比，哎，好，我们这个说这个其实不浪费时间，哎，把经学得透一点，把道理想得明白一点，尤其是说这个三字性，就是读懂一切经的钥匙，多想一想，多明白一白，哎，我们不讲三字性，我们把它化成一个梦喻，哎，就是说记住四个字，唯识无境，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心外一切法都是梦境，都是不存在的，哎，记住这四个字，我们下边来读，来用这个钥匙开这个经的锁，我们就开始讲新课了啊。又复问言：文殊师利，夫空行者当何所行？哎，前边一直在讲这个梦，一切如梦，五蕴皆空，现在这个上主天子就问他说啊，这个我知道梦面前是梦，面前是空了，说我要修这个正见，我怎么修行？哎，我怎么这个实践？哎，实际上修行怎么修行啊？注意啊，怎么修行啊？你看那个心经，舍利弗问这个观音菩萨说，我们想这个发菩提心，想成佛，我们怎么修行啊？观音给他讲正见，讲道理，告诉他五蕴皆空，色是空，受想行识是空，十八界是空，哎，一切都是空，讲道理，这就是真正的修行。观音为什么不给他讲说你要持戒，你要打坐，你要布施，你要忍辱啊？那不是真正的修行，哎，那外道都会做的。三世诸佛都是以般若成的佛，靠智慧成的佛。怎么修行？就是问我怎么想，哎，我怎么，什么是正见？学习正见，理解正见，思维正见，熏习正见，这是真正的修行，这就是积累你法身种子，这是你成佛的资粮。所以你看经里头谁问说我们怎么修行啊，都是讲正见，告诉你说色就是空，受想行识就是空，哎，一切如梦幻泡影，你要远离颠倒梦想，哎，离一切相则名诸佛，就是让你听懂正见，思维正见，学习正见，这就是真正的修行，记住。你看现在上主天子又问文殊说，空行者啊，我知道梦中一切是空了，那我怎么修行啊？当何所行？答言天子，空行者即为一切众生慈行，慈悲的慈，所以者何？夫空者不离一切诸众生故。现在你看这个话表面上是不是矛盾的？既然你是空，梦中一切法都是空，空行者即为一切众生慈行，空梦里头没有，那怎么没有众生是吧？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是正见。哎，空行者修行的时候怎么是为一切众生慈行呢？慈行就是娱乐，哎，就是给一切众生快乐，这就是空行，这就是空的修行，是不是矛盾的呀？空行是说无众生，哎，说空行者就是为一切众生慈行，就是给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快乐， 是不是这个字面上是矛盾的呀？你怎么，你用唯识无境的钥匙来解这句话，怎么解？记住，凡是说空的，是说梦里的；凡是说有的，是说梦外的。注意啊，这个钥匙啊，不是那个说这么简单，那我啊谁也读懂了。你得体会啊，我们来开这句话，说修空的人，空行者，修这个空性正见的修行的人，他呢就是要度一切众生，哎，度就是把从苦难度到这个安详快乐的境地嘛，哎，为一切众生慈行。说空里头没众生，他说的这众生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梦中众生。但是因为文殊菩萨知道梦中的众生是什么呀，是空，所以他说你在梦中度一切众生就是修空行。哎，你别用你的这个凡夫的邪见去读这句话，你要用这是文殊说的话，你要站在文殊的立场上来理解，空行者就是度众生。为什么呀？因为说怎么文殊还说有众生啊，文殊当然知道梦里没众生，梦里没众生你怎么修行啊？你梦里的那个金刚经佛教给我们说，那个金刚经就是那个谁须菩提问佛嘛，说我们想成佛怎么修行啊，佛说两句话嘛，你就去度众生，但是同时你得知道实际上你一个众生也没度，就是这两句话，你就这样就成佛了。说众梦里没众生，我为什么要去度啊？为了降服你的心，为了修行你的心，为了把你原来那个充满烦恼痛苦的贪嗔痴的心，用这个度梦中的假众生，哎，度梦中的空众生，把你这个贪嗔痴的心就给变成了什么呢？就换成了六度的心，换成了无贪无嗔无痴的心，换成了不施持戒忍辱的心。借假修真，借梦修心。所以你在梦中你得借这个梦才能修那个心，心是真实存在的，心一定要修。我们修行就是为修这个心，可是你怎么修这个心呢？你又看不见，哎，就借助梦里的这个假象，哎，我原来呢是贪，现在呢我布施，原来我嗔，现在呢我忍辱，原来我破戒，现在我呢持戒，哎，去掉贪嗔痴，哎，修行六度，慢慢你这个心就怎么样啊？就不贪不嗔不痴。八风吹不动了，这就修了这个心。所以你看是不是这心经金刚经所有的佛经都在告诉你怎么修行，都在告诉你这一个修行方法，就是什么呀？梦中度众生，修行你的心。这个我老想总结成两句话，我一直还没总结，就是我们大乘怎么修行，梦中度众生，嗯，后边这个怎么你们也可以想一想啊，这个为了降伏心，哎，是怎么你们想一想，这样你总结两句话，你就碰到这个经，你就能够那个看懂了，哎，你就知道怎么修行了。你看空行者就是空行正见的修行者，怎么修行啊？为一切众生慈行。把一切众生从这个烦恼当中，哎，把他这个渡到没有烦恼的彼岸。矛盾不矛盾啊？一点不矛盾。为什么呀？因为文殊他看见梦里的一切众生，他知道这都是假象，没有众生，哎，没有众生，那为什么还要渡众生啊？因为你要借这个梦中的假象来修你的真心，借这个梦中渡众生的这个瞎折腾，来把你的那个贪嗔痴的烦恼痛苦的心 修行成一颗得大自在的心。然后文殊菩萨还说，所以者何？为什么要这样呢？夫空者不离一切诸众生故。说这个知道一切如梦五蕴皆空的这个人呢，他不离开一切众生。什么道理呢？如果离开一切众生了，就是没梦了，看不见众生了，他还用得着空行者，他还用得着修行空见吗？既然你是空行者，就是空性正见的修行者，你怎么修啊？你一定是还没解脱，你还没空掉，你才修行空。说你没空掉什么呀？就是没空掉这梦嘛，没空掉这众生嘛。所以空行者他一定是不离众生的。为什么不离呢？他离了众生，他没法修行这个空性正见，没法通过梦中度众生来修行自己的心。所以说空行者他离不了梦，他得看着众生，然后去度众生，他才能修行空性正见。理解了吧？如果离了一切众生，他已经没梦了，醒了是出地菩萨了，他还用在梦中说啊什么一切如梦五蕴皆空，他还用去修五蕴皆空吗？这是给梦中凡夫说的。所以说空者复空者不离一切众生。你是要借助这个梦，借助众生梦中度众生，你才能够修这个空行，空行正见。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于诸众生至于边际？先理解这个问话什么意思。于诸众生，于是在诸众生，就是对，或者是对于诸众，对于一切众生，或者在一切众生当中，至于边际，能够摸着这个所一切众生的边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见到众生的真相真实。你要是这个在就我们梦里的比方吧，说你这个事物啊，你知道这个事物的所有的边际，你就是对这个事物一个完整的认识，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在北京，你就知道这条街，那你就是没至于北京的边际，你就是对北京你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不完整你就不是真相嘛，不是真实嘛，不是这个彻底的究竟的认识嘛。所以说于众生至于边际，就是说我知道众生就这么大，上下左右我全都清清楚楚，这就是你对众生整个有了完整的真实的这个彻底的认识，就是知道了众生的真相，就这意思，至于边际。好，我们来看文殊菩萨的回答啊，说对于这个众生怎么就能够认识到众生的真相，你就把众生认识彻底了，究竟了，众生就这么回事，就这么大，没别的了。答言天子，若见诸法从因缘生，亦复不堕断肠见中。两句话，你就对众生真相掌握了，就完整认识了，彻底认识了。以是义故，菩萨名至边众生边际。你要懂了这两句话，这个菩萨就可以叫做，这个名是动词，就可以叫做你达到了众生的边际，你摸到众生的边了，这众生就在你手里头，就这么大，完整的认识，真切的认识。这两句话我们看怎么理解啊？先看第一句，是若见诸法从因缘生，只是见有东西是吧，亦复不堕断肠见中。这两句话呀，如果你读懂了的，你会知道这两句话在表面上字面上是矛盾的。这个第一句我们先不解释，第一句是有人说诸法从缘生啊，我知道桌子是木板组成的，诸法从缘生，我知道，我见到了，我看见了， 你先这么理解，实际上你这理解是不对的啊。但是我们为了让你一步步听懂，我们先这么说啊，你这算这个一个理解吧。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个第二句话怎么理解啊？义父就是你光头一个不行，你还得有第二句话，也不能堕在断肠剑中，就是你不能有断剑，不能有长剑。我们现在来解释什么叫断肠剑，这是在佛经里头最常用的，就是我们修行一切就是为了断这两个剑。哎，我们修行这个就是要空梦中一切法，梦中一切法就可以分为这两大剑，哎，这两类，长剑跟断剑。长剑跟断剑啊，可能不太好理解，你可以把它换成有剑跟无剑。长剑就是有剑，断剑就是无剑。说有剑无剑好理解了，哎，我们梦中一切法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有的法，一类是无的法。哎，有的法，哎，这我们大家熟悉是吧？有房子有人。哎，无的法就是我们会说一些这个不存在的东西，说不存在的东西，我们为了生活，我们就得必须这么说。哎，比如说我们编了很多电影，编了很多小说，那个电影小说里头的那个人那个事儿都是不存在的。哎，都是人们用脑子空想出来的，哎，都是编出来的，哎，那就是无法，大家都知道。你如果说你不知道电影里头是无法，不知道电那个小说里头写的人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你在这世界上没法生活，是不是啊？你我们这个世界上就分有无，哎，两种法。这个有的法为什么叫常见呢？就是说真人们认为真有的东西啊，一定是一个不变的东西。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道理啊，说这个房子有没有，哎，这是哲学上了义来说啊，哲学家告诉你这房子呀，世界上没有房子。为什么呀？这个房什么叫房子呀？你说什么叫房子呀？你找不到一个房子这个东西。说这墙这房顶，这不是就是房子吗？那是墙，那是房顶。哎，那不墙不能叫房子，房顶也不能叫房子。你可以说有墙有房顶，你不能说有房子。为什么？这个房子是不存在的，房子是用其他的东西暂时的组合出来的。哎，房子是个假法，是个空名，它实际上不存在。存在什么呢？存在组成它的东西。哎，房子是一个砖头是存在的，房子不存在。哎，这是讲这个哲学上了义的话啊，你不能说老百姓呢，他就是为过日子，他不讲真理，这是较真儿。哎，就是说因缘生起来的法呀，那都不，它都是假法，必须是什么呀？它不是别的东西组合的假法，哎，它自己就是它自己，那才叫真法，那才叫真存在。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啊，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别的东西组合的。但是人们认为，人们想象，这个组合成这一切东西的，应该最后有一个真东西。哎，总不能什么东西都没有吧？我们人想象就是，我们世界上这一切存在，一切有的东西，都是由一种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基本粒子组成的，古代叫极微，哎，就是最小的东西，哎，一个圆球。原子，哎，那个后来人们发现原子还能分，反正最后人们就是说，最后一定有一个不能分的，就是它不是别的东西组成的，它不是别的东西合成的，它自己是真实存在的，叫基本粒子。等于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存在，真实存在的就是基本粒子，其他都是假法，都是用这个基本粒子暂时组合起来，老在变化，每一刹那都在变化。哎，它一定会坏的，哎，一定会变的，都是假法。哎，真法呢是永远不变的，就是那个基本粒子是永远，这就叫常见。所以有见就是常见。但是呢，这个我们在这不展开啊，就告诉你，他人们想象的那个最小的不可再分的 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叫基本粒子，这个定义就是一个悖论，是不可能存在这种东西的。很简单，就是因为只要它有体积它就能再分，它就不可能是一个不可再分的最小的物质单位。只要它是物质，只要它有体积，一定能再分，它就是假法，它就不是真法，它就是不存在的。说分分分，你只要有体积就可以分，只你说是个圆球一就能分成有半径，哎，半径你再分分分，永远分不完，你找不到那个基本粒子。如果说有一天你说我分了不能分了，不可能存在那个不能分的最小单位。所以这个极微基本粒子的定义就是一个混蛋定义，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定义，就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东西的定义，就是一个自己打自己脸的定义。我们人类非常可笑，但是人们呢，最聪明的那些科学家天天就在找这个东西，哎，所以现在知道了吧，有见就是常见，哎，真有的东西它是不变的。然后断见，断见就是说有的东西它可以变没有，我们现在人就这个就这么愚痴，你有它怎么能变没有呢？哎，有的东西他认为可以变没有，咱不管他那个断见了啊，这就是为了概括我们梦中一切法。梦中一切法无非就是一种东西是有的，一种东西没有的，是这个假法空的。哎，这边断肠两见概括一切法。注意啊，亦复不堕断肠见中，就是说这个菩萨呀，他不认为有常见，也不认为有断见，他把这两个见都离开了，远离断常见，或者叫远离有无见，就是他认为这个梦中啊，既没有有的东西，也没有人们认为没有的那些东西。那我们梦中一切法就只能分成有无两法，有无两种法。有无两种法，这个菩萨认为都没有，不堕断肠见，就是他否定这两个，他认为这两个都是胡说，都是颠倒梦想，不存在，不堕断肠见，我不知常见也不知断见，我不知有见也不知无见，梦中一切法都是空，就是这个意思。现在知道了吧？不堕断肠见中就是说，我不承认梦中有的法，我也不承认梦中无的法，梦中的一切法都是空，都不存在。哎，好了，我们再回到第一句话。第二句话的意思现在我们知道了啊，不堕断肠见就是说梦中一切法是空，哎，梦中一切法都是空，梦中一切法都是空，那怎么又若见诸法从缘生呢？实际上刚才已经讲了这个道理了，大家听明白没有？就是说你见到诸法从因缘生，这种法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无。中论的核心颂的，我们现在流行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是篡改。哎，你去查中论文书，不是文书了，那个龙树菩萨说的是，诸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为什么人们要把这个无篡改成空？因为我们末法凡夫啊，看不懂龙树，看不懂佛说的这个面前一切都是空，他就认为面前是有，他一定要把这个佛经，把这个龙树论都给解释成面前是有。他如果要是按照龙树这个话来说，说我说即是无，他这个不好把这个无就是没有嘛，哎，他不好把这个无字给解释成有，所以呢他就给换了一个字儿，说我说即是空。你们去查中论的原文是无不是空。他为什么换成空？他为了他觉得这个空就比较玄妙了，哎，我就可以把这个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哎，就给颠倒成说我们梦里这不是梦都有了，他就可以颠倒这个正见，颠倒佛说，颠倒龙树说，他为了这个，他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干这个事儿。 明明白白的就是篡改龙树的中论。龙树说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无。哎，刚才我们也讲这道理了，为什么因缘所生法是无啊？因为因缘所生法是假法，哎，没那个东西。佛经经常举的例子就是那叫林军，军林，哎，军队跟森林。我们先说森林，森林有没有森林？世界上没有森林，你给我拿出一个森林来，你拿不出来。哎，森林是由一棵一棵树来组成的，这就叫因缘所生法。哎，用其他的因跟缘组成了，暂时组成这么一个东西，森林还会没有的是吧？暂时组成这么一个东西，我们给它起一个假名叫森林。哎，军队，你给我拿出个军队来，世界上没有军队，只有士兵武器什么这具体的东西。哎，然后呢人多了，哎，这个我们就把这些人取了个假名叫军队，这就叫因缘所生法。哎，军队是用士兵武器什么组合的一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无。哎，那是假法，不存在。注意，你不要以为说森林没有树木就有，你不要，世界上都是因缘所生法，树木也是因缘所生法，也是空。树木是由木渣子组成的，树叶树枝组成的。说树叶是不是有，也是因缘所生法，树叶，哎，最后分就分到那个说基本粒子有没有。这很简单了，你定义的基本粒子就是一个悖论。你既然有那个东西，它有体积，它怎么可能不能再分呢？哎，世间理论自己也把自己打败，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国外有，古希腊有，中国也有，就是那个谁，那个古人说的那个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木棒啊，你一天切一半，永远切不完，你永远剩一半嘛。也就是说，永远没有一个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永远不会有那个基本粒子。这个理论是逻辑，这还是有能说得通的。你非说有一个它有体积它不能再分了，你说这叫什么逻辑？它有体积怎么不能再分呢？所以说呢，佛说呀，我们梦中法呀全是因缘所生法，这因缘所生法就是空，就是无，就没这个东西。哎，现在一知了吧？哎，你只看到梦中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就都是空，亦复不堕断常见中，所以你就也不会认为梦中有的东西还有没有的东西，梦中一切法都是空。以是一故菩萨明知众生边界，就是你是知道众生怎么回事了，没有众生，这是众生的真相。众生的边际就是你说有多少众生，这多少众生都是空，这就是你真正懂得了众生，真正掌握了众生，真正说准确了众生，真正把众生的究竟真理给说出来了。接着往下，又复文言文殊师利，何界是众生界也？界啊，我们这国界，这个就是一个边儿，哎，什么界是众生界？哎，我们众生界这个是什么界？达言天子，法界是众生界呀。哎，这个法界，什么叫法界？我们刚才知道了，众生界呢是没众生，就是众生界。刚才摸着众生边了，众生边就是众生界嘛。众生边是什么呀？是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无，哎，这个也不是有，也不是无，哎，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这是众生界，众生界是空，哎，何界是众生界？说法界是众生界，然后我们来解释法界，这也是很常用的词。这个法界呀，有了义来讲，有两个定义，这个。 这两个定义呢，我们就先讲这两个定义啊。什么叫法界？我们先说它这个字面意思，法就是一切法，这个法呢对应于我们现在的名词叫事物，哎，法就是事物，说诸法，所有法，一切法就是一切事物，哎，世界上的一切存在就是。不过这个事物里头它就包含这个无的东西，因为什么呢？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个事啊里头有不是客观存在的意思，事，哎，事就是这回事儿，哎，可能是我们人的一个总结出来的一个特点，一个关系，一个规律，一句话，那也是事儿啊，哎，事物。所以这个事物包含有，包含无，包含某种一切法，哎，这个法呢，古代这个法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认为存在的，不存在的，什么，反正就是说你有表述的，哎，都叫法。法界这个表面字面意思就是所有事物，哎，一切存在，一切这个什么一切事物吧，就哎一切事物。这个法界呢有两个定义，哎，它这个作用不同。真正的法界就是咱们先说真正的定义，真正的法界是什么呀？就是一切事物的边界，就是一切事物的这个，你给我准确的说一切事物是什么。这个准确的定义是什么呢？是佛菩萨从梦中醒来之后证到的真实境界，那是真正的法界。这是了义说啊，就是法界的真正本意是什么，就是说一切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东西，世界的真相，哎，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一切法，你都看到了，你都掌握了，你都这个实证到了，你就见到了法界，掌握了法界，实证到了法界。法界是世界上的真实境界，哎，这叫法界，这是它的真实定义。但是对于我们梦中凡夫呢来说呢，这个是我们梦中凡夫追求的彼岸，我们现在见不到真实，梦里见的都是假的，我们要追求实证到法界，证到真实境界，这是我们现在在此岸梦中，哎，我们要从梦中醒来到这个彼岸才能够证到法界。所以对我们梦中凡夫来说呀，这个法界是什么样子不重要，我们就知道有法界，有真实这境界就行了，我们就知道从梦中醒来你就见到这个世界真相了，哎，本来面目你就看见了，就见到真实了，哎，我们就知道这个就行了，你不必要去研究法界去，你研究不了，你用梦中的语言，梦中的这些假象，你去想象法界是怎么想象都是错的，你这叫不可思议，你猜不出来真是什么样，所以你就知道有法界就行了，有真实就行了。我们的任务是干什么呀？是把面前这个假象让它变没有。我们的任务是让这个梦中断，让这个梦消失，这是我们的任务。你只要让这个梦一中断一消失，你照见五蕴皆空，好了，真实法界是自然现前的，不用你费劲儿，哎，见真实，你有，我们众生都有见真实的本事，哎，我们只是现在在做梦，我们从梦中醒不来，我们见不了真实，被假象给挡住了，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怎么把这个梦空掉。所以这个法界的定义呢，你又定义不了真实，真实相又不可说，不可思议，哎，我们的任务又不是在梦里头非要见那个真实，梦里头你见不了真实，我们的任务是空面前的假象。所以这个法界的一个另外一个定义，就是对我们非常有用的定义，就是什么呀，我们就把真相真实境界定义成什么呢，就是不定义它是什么，我们给它定义它不是什么，就是你把什么空掉了，你就见到法界了，你就证到真实了，就见到真实了，哎，这叫遮权，就是我们定一个东西可以说这个东西是什么，还可以定义说这个东西不是什么， 哎，这就是两个定义，说的都是一个东西。所以呢，这个遮权的定义对我们最有用。哎，就是在梦里头，我们看到这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么多法，然后说那真相是什么呀？法界是什么呀？佛说法界就是里头没有你梦中看见的这一切法，你把梦中看见的这一切法都空掉，那就是法界，你就见到真实了。所以这个法界遮权的定义对我们呢不但重要，而且是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要想从梦中醒来，你就得怎么样啊，就得老念老理解老学习老思维老熏习这个法界的遮权的定义，你就能够有一天实证到法界。法界的遮权的定义是我们的修行内容，什么内容啊？就是所有的大乘佛经说的都是法界的定义。比如说观自在菩萨心经说五蕴皆空，你要是能照见五蕴皆空，你当然见法界，当然见真实了。真是什么呀？三界唯有心。你梦一醒一照见五蕴皆空，没梦了，你当然就自然就看见三界唯有心，看见世界唯有心，自然就证到法界了。那金刚经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什么这个离一切相则名诸佛，你把这梦醒了，离了这一切相了，远离颠倒梦想了，从梦中醒来了，你不就是诸佛，见到诸佛诸菩萨见的境界，真实境界，那不就是法界吗？不就实证到法界了吗？所以法界啊，两个定义，一个是它这个真正的定义，真实的定义，或者叫表权的定义，就是表述，直接表述它是什么。它是什么呀？是世界上一切真实存在的东西，一切真实境界，实际上就是什么呀？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哎，一切法里头就只有心实是真实存在的，这是法界。所有众生所有佛菩萨的心在一起，这就是法界。什么六道轮回啊什么的，都是那个心里做的梦，哎，都在心里留着记忆。所以这真实是三界唯有心，这是法界的表权真实定义。法界还有一个遮权定义，但是对梦中凡夫来说，这个遮权定义最重要。为什么？我们就要用这个遮权定义修行。什么叫它的遮权定义？就是一切如梦，五蕴皆空，所有表达这个意思的话全是法界的遮权定义。你就老学这个定义，念这个定义，思维这个定义，是这个讯息这个定义，好，你这个定义的记忆达到全部记忆10%，就证出定，就从梦中醒来，就真实的证到了法界，见到了世界的本来面目，见到了世界的真实面目。这儿显然用的就是这个遮权的定义。刚才讲了半天，前边说这个众生就是空嘛，哎，说什么是众生界法界，前边讲的至于众生边际，什么是众生边际啊？说你知道这个梦里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空，都是无，哎，你不堕断肠见，就是你认为梦里的说有的也不也不对，说无的也不对，因为梦中都是空，梦中没众生，哎，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是众生的真相。现在又说法界就是众生界，你就知道这法界一定是遮权东西，就是说什么呀？梦中没有众生。你要认为有众生，那就不是真相了，那就是邪见了。法界是众生界的意思，就是众生界是空，法界也是空。哎，所以众生法界是众生界。又复问言，文殊师利，法界复是何界也？你那个说这一串过来啊，法界是什么呢？答言天子，虚空性界是法界呀。哎，说你这什么是法界？这就是说，实际上就是问他，你这法界是遮权还是表权？你是说的真话还是说的这个就是它不是什么？哎，文殊说虚空性界是法界。虚空，什么叫虚空？用现在的词儿对应就是空间。空间就是什么都没有。哎，虚空性，这个性我说了，原来我老说这个性，你看不懂的时候可以用另外两个字换，就是体跟相。哎，虚空性，虚空的体， 虚空体是什么呀？什么都没有。虚空相也是什么相都没有。虚空性，它的性质，它的这个特点，它的规律是什么呀？就是什么都没有，就叫虚空性。虚空性界，就是什么都没有的这个界，就是法界。这就是告诉你说，我现在说的这个法界就是遮全定义，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这是法界。这是对法界的遮全表达，就是实际上告诉你法界不是什么，法界不是梦中一切法，法界里头，真实境界里头没有梦中的一切法，梦中一切法是空，那就是法界。你什么时候照见五蕴皆空了，你就见到法界，真法界了。下边又复问言，文殊师利，其虚空界复是何界？这追问，虚空界又是什么界？大言天子，超越一切境界是虚空界也。什么叫超越一切境界？就是不是一切境界。你要是一切境界，那就是在一切境界里头了。超越就是不是一切境界，超越一切境界，那一切境界都不是它。你超越一切境界，那是什么呀？什么境界都超越了，什么境界都不是它，那是什么境界？不就是空吗？这个一切境界是什么境界啊？就是梦中的一切境界。梦中所有的境界都超越，都不是虚空界。超越一切境界是虚空界，不是梦中一切法，这就是虚空界。又复问言，文殊师利，其佛境界何境界也？说佛的境界是怎么一个境界啊？答言天子，其眼境界是佛境界。有人一看这头一句，好，这好懂。眼境界，你看我们都有眼，我们眼境界看见颜色了，眼境界是佛境界，我们都是佛境界了。再看第二句话，这个话得看完整了啊。第二句话说什么呢？然其佛界亦复非眼色识境界。然是但是，但是呢，其就是佛，他佛的那个境界啊，也又不是眼色识境界。先解释眼色识是怎么回事。如果经论里头用一个字眼，一般是指眼根。眼根是个什么东西呢？眼根不是我们的眼球，古人这个学术还是有一定水平的。你如果认为眼根是眼球的话，那个有的人，你看那个他用天目观察事情的时候，他为了那个方便，他把眼睛肉眼闭起来，他专门用天眼看，他看的比你肉眼看的还要清楚，还要远，还要复杂。你肉眼闭起来了，他还能看见东西，还看得更好，那是用眼根看的，就证明什么呀？这眼球肉眼球不是眼根。所以古人就想象这眼根是什么呀？这人们就想象啊，认为在眼球上附着一种微细物质，人们看不见，它有它就能看见东西，所以呢你这个闭着眼睛也能天眼也能看见东西。那天眼，那个眼因为什么？眼根在，包括有人眼瞎了，眼球坏了，但是他还能用天眼看见东西，所以眼根在。眼根不是那个眼球，是附在眼球上的一种微细物质，或者叫清净色什么，这是人的一种妄想，但是呢，当时在古代学术界呢，就这么认为。认为人有眼根，这是眼根啊，就是眼根是能看，是能够看见颜色的那个东西。色是什么？是色尘，就是眼睛看的对象。但是古代的人呢，外道呢，他认为这个颜色呀是在眼睛外边客观存在的，他认为颜色是客观存在的。色尘他认为是就好像物质一样，他认为有一种物质，有一种极微， 它组成颜色，色尘，尘就是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哎，眼根也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这两个它都认为是物质，虽然是微细物质，哎，眼根色尘，眼根是能看，色尘是所被看的东西，所看的东西。什么叫识呢？这个识就是眼识，哎，这单指眼境界里头的啊识，眼识。什么叫眼识呢？就是如果你现在无梦睡眠，你睁着眼睛也看不见颜色，因为什么？他说你眼根呐现在休息，外边虽然客观存在颜色，但是呢，这个眼根它休息，它不跟那个色尘触，所以呢你看不见颜色，就叫生不起眼识。什么叫生气眼识？就是你睡醒了，你一睁眼，你感觉到看到颜色了，哎，眼根跟色尘触挨住了，感觉到颜色了。实际上还是眼根跟这个色尘两个东西是客观存在的，没有第三个东西生起来。但是呢，你的眼根看见色尘了，东西没多，但是这个时候他又安立了一个精神的现象，就是说你看见颜色了，这就叫眼识升起了。所以这个眼识实际上是假安立的，真实存在的。这古代人认为啊，眼根跟色尘是客观物质存在，所以呢他在分这个我们梦中一切法的时候啊，有两个分法，一个叫十八界，一个叫十二处。这个十八界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每一个根看六尘，然后根尘如果不触，就是只有眼根跟只有这个六根跟六尘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世界上全部真实的存在，客观的存在，他把这个叫做十二处。如果你这个人睡醒了，开始活动了，眼睛看见颜色了，都听见声音了，这就叫眼识升起了，耳识升起了，又多了六个识。这六个识啊，不是客观的存在，不，它是一种主观感觉，主观存在，哎，性质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客观存在的六根六尘加上这主观感觉的六识，这就叫十八界，哎，主观存在客观存在都说上，这叫十八界，哎，古代也知道你这主观感觉那个你不是真实存在，不是客观存在，不算，哎，所以呢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他认为就是十二处，哎，六根六尘是真实存在的。这是这个把这个眼色识的定义解释一下。前边这个眼境界啊，实际上就包含这三个，就这个眼境界里头啊就包含根尘识三个，这整个都叫眼境界。下边我们来理解这句话啊，眼境界是佛境界，就是说我们现在梦中反复一看啊，也看见颜色了，这根尘识都有，哎，这就是佛境界。然其佛界呢，亦复非眼识，非眼色识境界，又不是这根尘识这三个的境界。表面是相矛盾的，实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凡夫在梦中看到的眼境界，实际上是梦，是空，这就是佛的境界。我们先理解后半句，佛境界非眼色识境界，你好理解了是吧？为什么佛没梦了，当然没有眼色识境界，他是看着我们这个梦中凡夫看的眼色识来给我们讲真理的，讲道理的，所以佛呢他没有眼色识，这没问题，佛的境界里头没有眼色识，没有梦，是吧？然后我们梦里的境界呢，也是佛境界，什么意思呢？就是佛要化身入梦度众生，他要到我们梦里头，对我们有眼境界的这个梦中凡夫，佛说呀，哎，你看到的眼是空，你看到的色是空，你看到的识是空，这一切如梦，这一切都空，这就是佛境界。佛境界离不开眼境界，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佛境界离开眼境界，没佛境界了， 对于我们这种凡夫来说啊，对不对？佛境界他告诉我们说，没有眼，没有色，没有识，他还是在这个叫眼境界里头这样说的。这就是佛境界，就是佛是告诉我们没有眼，没有色，没有识，哎，他离不了这个眼境界，离了眼境界没有佛法，必须有眼境界才有佛法。所以佛的境界就在我们梦中凡夫来看，就是你眼睛看到颜色了，这个时候呢会有佛境界。是佛就是告诉你什么呀，佛非眼色形式，说我啊没有这个东西，哎，梦中凡夫有，这是假象，哎，它实际上是空，这就是佛境界。后边这一串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去练习啊，你能不能看懂，我们下次再接着再来这个用这个钥匙，三字性的钥匙如梦观，来读懂一切佛经的练习，我们下次再来练习。好，我们来回想啊。